俄罗斯和中国两国领导人星期三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视频峰会。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峰会结束之后对当地媒体表示，习近平在峰会上表态支持普京所提出的要求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安全提供担保的提议。这一提议在12月7日的美俄高峰视频会晤上已经由普京向拜登提出。中国过去通常在俄罗斯与西方涉及东欧地区的安全事务上隔岸观火，在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有关角力中保持距离，但如今习近平表态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这一新的外交姿态十分罕见。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展示与俄罗斯团结一致的举动非同寻常。报道说，中国过去虽然也曾经反对过北约东扩，但中国现在走得如此之远，支持莫斯科却从来没有过。而且虽然美中关系不好，但欧盟却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与欧盟在经济领域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反过来，在亚洲的安全事务上，俄罗斯也表态支持中国。乌沙科夫说，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反对组建美日印澳的四方机制和美英澳三方机制，特别是后者破坏核不扩散体系。一些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分析人士说，所谓的俄中背靠背的外交的一个考量，可能就是想让美国意识到，如果同时介入欧亚两地的安全事务，成本将会大幅上升。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论据是，今年俄中军方互动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反而变得更多。除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军演，中国继续参加俄罗斯组织的军事比赛活动外，两国今年还在西部的宁夏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同时继续组织战略轰炸机和战机在日本附近联合战略巡航。两国海军秋季联合军演之后，更首次组织舰艇编队环绕日本航行。不过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不能因此就认定俄中已经走上了军事结盟的道路，因为这些合作互动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比结盟关系要更好。此外，俄中双方各自树敌过多，谁都不想卷入对方的冲突中。如果假设双方真的结盟，那可能会出现中国军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或是俄罗斯与波罗的海边境部署，甚至俄军将会在台海或是中印边境出现的情况。他们认为双方都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也就不会结成军事同盟。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俄中领导人视频峰会上当天表示，不排除再举行新一次俄美领导人视频峰会的可能，但是他说还没有敲定具体的日期。稍早前，美中领导人同样举行了视频峰会。美俄美中峰会举办之际，在东欧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以及台海地区的局势都在绷紧。目前俄中都在为明年二月普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并会晤习近平做准备工作，这将是疫情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峰会，同时显示俄罗斯对北京主办冬奥会的支持，但这也可看成是普京对习近平的回报。习近平出席了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展示了对普京的支持，因为那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变冷，开幕式上的大国领导人寥寥无几。乌克兰危机也恰好在索契冬奥会之际爆发，俄罗斯稍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入侵乌克兰的东部。明年二月北京冬奥会期间，围绕乌克兰的局势是否平静引人关注。目前媒体大量报道普京已经针对乌克兰排兵布阵，甚至有报道称在明年二月份俄罗斯最有可能入侵乌克兰。另外，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也恰好发生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 当时普京同样在北京访问并会晤中国领导人。俄罗斯目前承认了本属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独立，格鲁吉亚因此丧失大片领土。再往前回溯，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奥运会时，中国则是与美国和西方联手共同抵制了那次莫斯科的奥运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时过境迁，如今国际形势已经彻底反转，只是俄美中三方游戏仍在持续。与上一次不同，俄罗斯寻求这一次在三方游戏中处在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尼克里斯基说，他还记得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时，当时的苏联宣传把中国称为头号敌人。他说，苏联当时把中国称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还谴责中国当年可耻地入侵越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可笑。不仅如此，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中甚至这样提到，与中国的毛主义斗争是捍卫和平、国际合作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这次俄中视频峰会中还提到了经蒙古向中国出口俄罗斯天然气以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粮食和经贸合作等议题。俄罗斯与蒙古一直在积极推动兴建一条新的从俄罗斯进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但中国官方迄今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俄中官媒都强调，两国今年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但许多分析人士说，这主要归功于受全球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能源、原材料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都出现上涨。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关注中国对立陶宛的一些制裁行动是否会伤及俄罗斯的利益。立陶宛虽然与俄罗斯关系不好，但是俄罗斯却是立陶宛的主要贸易伙伴。有报道说，北京向一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企业施压，让他们不要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等，但如果俄罗斯出口中国的一些商品中也含有立陶宛的成分，比如俄罗斯卖给中国的冰激凌如果被查出所使用的原料牛奶来自立陶宛，中国届时将如何反应，是否也会制裁俄罗斯，这些都将引起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